理课堂听 class.com。
一，中文好表达的东西，英语未必好表达。中文好表达的，英语未必好表达。看看03年这篇文章，第18页，阐述图画意义了。我现在有3个方向，对不对？大学生择业、企业改制、面对 WTO 竞争，对不对？还有一方向，是不是就是咱们说的这个儿女教育？哪个地方写起来在英语表述当中难度最低？儿女教育最好写，那我是不是选儿女教育是最好展开、犯错最少的？就在这个教室，是吧？去年有个同学，当时问我的这个问题，我记忆犹新啊。拿着这个题，我想问老师，这个说了，我能不能去写一企业改制？我说行，你怎么写？他说，这个图画中的花朵象征那些上代改革的中国国营企业。以前皇帝的女儿不愁嫁，自从进入关贸总协定和 WTO 之后，他们面临世界知名企业的竞争，有些企业进入世界500强，有的企业是在淘汰的边缘在挣扎。我说好，你这个地方写的话呢，文字是非常合理的，也没错，是吧？下面问题，这个国营企业怎么写？这好写，是不是 state owned enterprise？是不是国家拥有的企业，这么写了，是吧？那皇帝的女儿不愁嫁怎么写？这中文是有的，英语没有。你不能写叫 sooner or later a king's daughter will be married， 叫迟早或晚皇帝的女儿一定会嫁出去的。那您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这女儿是没人要的，明白这意思了？接着往下，什么世界500强，什么关贸总协定，像这样的词汇是不是你中文会，英语未必会？但他如果写去教育自己的小孩，是不是这个儿女教育和溺爱等词，这是相对来讲好写的吧，对不对？再比如说01年作文当中，爱心是一盏灯，让你第二段举例，你举什么例子就能说出爱心是非常重要的呢？你想好了，真情流露没必要吗？什么东西特简单也是献爱心，希望工程就是献爱心，对不对？好，下面，如果有一个人在街上病倒，我们把他送到医院，然后垫付药费，这算不算献爱心？毕竟救一个人命，对不对？这是不是献爱心的表现？对不对？献血、献器官也算献爱心，可是献不会写就白搭。献同学说写 give 多吓人啊！就是 I'll give my blood to you， 我要把我血给你。I'll give my heart to you， 攥着一心，哎，同学 I'll give my heart to you， 不是这个词吧？你就发现仅凭捐献一词不写，是不是足以让你这个文章再好的创意是不是灭掉？毕竟是中文写作还是英语写作，你得英语写作吧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真情流露的问题吗？不是让你去撒谎，而是要注意文章中文思维与英语表述当中的某种合理性的问题，对不对？好，这线如果你会写将是很好的一篇文章。这个线是哪个词啊？ D-O-N-A-T-E 是不是 donate， 是吧？这同学怎么献爱心呢？当海啸发生的时候，01年文章还没海啸呢，对不对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，算不算是真情流露没必要呢？第一点，记住中文好表达的怎么着，英语未必好表达吧。好，第二个问题，千万不要试图准备在观点的新鲜程度上给考官留下印象，不要试图去打动他，不要试图去打动他。你在考试当中的任务是在规定时间当中完成一篇切题文章，而不是用你文章当中恢宏的思想去打动对方，这么写是有难度的，搞不好是个走题。不要试图打动对方，他在一分钟阅读状态当中最敏感的是你那 he 的后面是不是用了动词的原形。如果您 he 来个 he do， 这是他最敏感的，这是错误吧？ 他在阅读中对错误的敏感程度远大于你文章新鲜观点的状况。所以如果文章力求标新立异，会形成什么东西？第一，你会形成文章当中用词极大的难度。第二，是不是对观点的标新立异有可能走题？所以呢，他文章让你做什么事情，是不是就是在一个相对合理的状态中，是不是展开就是了，不用标新立异，你的文章他也留不下什么印象。对错误的敏感远大于对于你观点的敏感，记住了，搞不好这种情况引发出来在口语中就是个灾难。这是我曾经有这个机有这么一个这个过程吧。我参加过一个英国主办的一个口语考官的考试，是吧，当时呢是30分钟跟英国人聊30分钟，他问我第一个问题叫做 May I have your name please， 你叫什么名字呀？中人中英语当中是不是男孩的名字有很多最常见的，你比如说我叫 Henry， 我叫 Michael， 是吧，我叫 Mitchell， 你说叫 Tom 也行，对不对， William 也行，你不叫 Jerry 就行，是吧，啊，我呢那名字叫姓裴，就是名裴晨，裴晨。刚开始上班的时候呢觉得特别郁闷嘛，是吧，两年就觉得没什么进展，这名字不好，裴晨裴晨。后来呢背了一段 GRE 单词，是吧，慢慢有点这个感觉了，后来觉得也没什么不错的，是吧，因为裴晨还像 bacon 呢，英语有这姓啊， bacon 烤肉吗，有啊， Francis Bacon， Roger Bacon， 罗杰 Bacon， 是吧，弗朗西斯培根嘛，是吧，我随便说一名字完了，我说不行，这半小时的学习，这个半小时的考试啊，我得20分钟或者10分钟就出来，我说 My name is Bacon， 我说我名字叫 Bacon。 这个英国考官呢一听这个话他也不写东西了，一抬头看着我， You know Bacon， 这已经是套了，你还认识 Bacon 呢，我心说凭什么不能认识 Bacon， I know Bacon， I admired him， 我这么回答的，我说我认识 Bacon， 我还崇拜 Bacon。 哎呦，这老外可是乐了，把笔一放， Tell me something about Bacon， 那你跟我说说 Bacon 有什么事儿吧，口语考试啊，考了有一天我说什么呀，本来可以轻轻带过的一个题，就是你想深深的留下对方的印象，是不是弄了一巨难的题，培根怎么回事啊，培根什么人啊，伊丽莎白一世期间叫长喜大臣，这怎么说，相当于国防秘书长那个感觉，詹姆斯一世时是不是做了一个大法官，相当于大像宰相，是吧，因为受贿被关进伦敦塔，是吧，是归纳的倡导者，归纳法嘛， induction， 这东西写文章还得写会儿呢，口语说，那培根怎么死的，培根死的挺有意思，是吧，他很关心一只鸡或者一个动物在一种极其寒冷状态当中能坚持多久，所以呢他用雪把一只鸡埋在这个地里进行观察，鸡没死，他得伤寒死了。他是这么去世的，他是在科学研究当中偶染风寒加上年龄不行最后去世的。就这些东西你如果在英语当中进行说，大家发现是不是就难度很大，想说这个意思了吧，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讲，是不是真情流露没必要的问题体现出来了吧，你不用是不是刻意对对方进行强调，弄不好对方正期待着你说点新鲜的，所以他一个 why 或者一个问题是不是你就没了，是这感觉吧。另外大家发现如果在进行原因探讨的过程中，你说问 why 能够让对方继续说话，还是说问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谁做什么好问，人啊从本质上都是无知的，所以你任何问题问三个 why 足以让他疯狂。你看吗，你有什么爱好啊，我喜欢读书，对不对，哎，你为什么喜欢读书啊，因为开阔了眼界，读书为什么开阔眼界，因为丰富了知识，丰富了知识为什么就开阔了眼界呢，没戏了，三个 why 就死肯定了，看到了吧， 所以在文章写作当中，有的时候是不是试图问 why 当时好的，其实从 why 进去以后，是不是问的往往是时间排位以及地点排位，但是真一个一个真往下问，这个 why 是不是问到了一个事物的核心，问到了一个事物的基础，就不是个简单问题了。你说 A 字母为什么这么写呀？所以说这 A 字母啊是来自于拉丁文，拉丁文这么写，哎，拉丁文为什么这么写？没效，对不对？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？你要能研究这个，你还考研干嘛呀？那你就叫上我，是吧？咱们俩全球演讲，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？这是最有名的一个基础问题吧，对不对？但是大家想，如果你不知道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，你就没法解决二加二为什么等于四的问题啊。所以基础的问题往往倒是最复杂的吧。问到底儿就这样。你说人为什么长得不一样呢？达尔文的说法是不是跟后面基因的说法是不是完全是不一致的？行了，这个真情流露听听就完了啊。在考试的时候就想那些相对怎么着好表达的，但是不要去标新立异，因为在观点、用词、语法中都会有难度。好，这是第三点。好，第四点，这是今天讲课的第二个 key point， 思维跳跃断层多。思维跳跃断层多，今天讲课的第二个 key point， 第一个就是无话可说当中的什么观点陈述怎么办，还有一个什么意义阐释让干什么，对吧？好，如果说叫思维跳跃断层多的话，是不是说俗了就是东一句西一句成散乱状，是这个意思吧？文章写作时为什么会出现断裂状况？一个句子可能是不是写得很好的，另外一个句子也写得很好，但两个句子之间如果没有一些连词润色其关系，是不是就谈不上文章中句句的 logical relationship？如果句之间没有连词，谈不上文章逻辑关系时，就根本没有意思当中的一种流畅而合逻辑的表现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等于是如何通过哪些词汇才能把句捏合成段的过程吧。那如果三个段落当中都能捏合成整体，这个文章是不是也就符合那个 contact， 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地方总的来讲呢，是我们可以分成叫起承转合。起是文章写作当中的第一句话，对吧？